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开战第11日，俄罗斯空军损失最大的一日，大批美国退伍军人正在行动，制止战争，川普献反制俄罗斯的奇招。斡旋乌俄之间，以色列总理穿梭莫斯科和柏林。中共炒作撤侨班机，侨民想回国被勒索巨款。两会草木皆兵，天安门心虚要搜寻地雷。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已经打到第11日，俄方连遭重挫。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过去的24小时，俄罗斯空军损失了一架苏-30SM 战机、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三架苏-25强击机、两架米-24/35攻击直升机、一架米-8运输直升机和一架猎户座无人机，可以说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俄军战机损失最惨重的一日。另外，西方官员透露，除了俄军少将，中央军区第41军团副指挥官苏霍维斯基 Andrei Sukhovetsky 被击毙之外，还有两名俄军高级将领阵亡前线，分别是一名师长和一名团长。西方官员指出，这件事意味着俄军陷入某种程度的停滞，让通常身处后方的指挥官被迫移动到前线，将自身置于风险之中，而乌克兰军队则因此而士气大振。至于俄军至今损失了几多官兵，俄罗斯政府受到了国会议员的质问。俄罗斯国会议员纳鲁索娃 Ludmila Narusova 在国会表示，听闻有一支100人的俄罗斯连队前往乌克兰，最后仅有4人生还，其他96人战死沙场。他还透露，很多人被迫签下入伍合约。他表示，俄国国防部拒绝他确认死伤人数的请求。俄罗斯当局在2号公布，俄军有498人阵亡，但外界相信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但普京似乎尚未选择停止损失、停战、善后这条路，而是一边和谈，一边升级战争烈度。在乌克兰方面，此前有专家分析，美国已经以某种形式参战，包括五类武装组织的形式。目前有消息证实，受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邀请，大批美国退伍军人准备参加乌克兰的战斗。在美国各地，大批退伍军人正在聚集一起筹划和申请护照，很多人将参加这场战役视为捍卫自由和对抗专制侵略者。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宣布，他正在建立一个国际军团，并要求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协助保卫他的国家。邻近乌克兰边境的波兰亦涌现不少战火逆行者。乌克兰官方在5号表示，至今已经有66000多名旅居海外的乌克兰男性返国抗俄，认同增加了12个战斗和机动旅。泽连斯基日前亦表示，已经有最少16000名外籍人士响应国际军团的号召。那些不能够去的，亦以各种方式支援。霍士新闻报道，美国一间专门生产私人枪支和高性能弹药的公司 M-O 宣布，将免费运送100万发子弹到乌克兰，协助乌军作战。M-O 在声明中指出，他们的公司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因为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支持自由和民主。M-O 的行政总裁雅根哈尔斯 Fred Wagenhaus 表示，他们热切地希望危机能够迅速和平解决，亦希望外交手段能够取得胜利，但仍然强烈谴责侵略行为以及对乌克兰领土完整性和自由的威胁。有台湾时评人士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外界一直都没有看到乌克兰正规军，俄罗斯的飞机和坦克却被摧毁。时评人王创夏指出，俄军大约30架战机被摧毁，武装直升机近30架，坦克车超过200架，装甲运兵车近1000架，这些都不是用汽油弹可以摧毁。美国、欧洲送的很多武器，如果没有受过训练，是不懂使用的。另一位时评人李正浩亦表示，这场战争觉得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将俄罗斯士兵一直吃掉。他认为 有大量的影子部队正在协助乌克兰打仗。在战火之下，俄乌冲突第三轮谈判预定在7号登场。泽连斯基5号亦同拜登再次通话，讨论包括安全、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援以及继续向俄罗斯实施制裁等问题。同一日，乌克兰内政部顾问格拉申科 Anton Gerashenko 透露，一架载有俄罗斯高级官员的飞机正飞往华盛顿，暗示莫斯科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可能即将开始。俄军在这11日亦未能攻陷乌克兰首都基辅。对俄乌战事的未来走向，西方智库提供以下的5种可能性。1. 俄乌形成军事对峙僵局，陷入军事困境。2. 俄国国内政局变化，不排除未来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性。3. 俄国在军力上获胜，但俄罗斯怎样占领4000万人口的乌克兰是个难题。4. 冲突扩散至周边国家。5. 和北约对抗，致使北约卷入战争。海外时评人士黄克认为，普京扩大战争并不能令俄罗斯脱离困境，无论是对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欧洲、北约和全世界都是巨大的威胁。一项政策真正的考验不是怎样开场，而是怎样收场。普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怎样收场。乌俄战情正在胶着，目前在美国国内民望依然很高的前总统川普亦十分关注。除了两日前他在节目上公开指出，拜登政府必须制定一个协议，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来结束乌俄冲突，制止战争杀戮之外，日前他还给出一个更奇特的招数。华盛顿邮报政治调查记者杜西 George Dorsey 在推特发文透露，川普在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捐助者晚宴上提到美国如何应对俄乌战局时，他认为应该使用一些手段让中俄之间产生矛盾继而反面。他说派出美国匿中战斗机 F-22 并涂装上中共的国旗去对俄罗斯进行轰炸，然后坚称是中共做的，从而让中俄发生争斗，美国可以在一边坐山观虎斗。虽然川普讲的这个招数有点似开玩笑，但他联俄抗共的宗旨，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更符合历史的大格局。此前川普一再批评拜登对俄乌危机的处理是拜登和北约为普京铺了红地毯，更批评拜登对这次战争亦负有责任。美国媒体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3月5号报道，在3月3号川普打电话给高尔夫球手约翰戴利 John Daly， 揭露了他在当政时期普京和习近平不敢入侵乌克兰和台湾的原因。在和戴利的电话中，川普提到了核武器问题，并透露他是怎样对付普京的威胁。他将普京称为朋友，但当人家提到普京正在控制一个核大国时，川普毫不客气地对普京说，如果你敢这样做，我们就会袭击莫斯科。川普表示普京有些相信他，不管是相信了 5% 还是 10%， 但这就是你所需要的。川普还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普京没有入侵乌克兰，为什么在过去四年内不敢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在和戴利的谈话中，川普还披露了另一个重磅信息，他就入侵台湾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亦发出了类似对普京的警告。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攻势加剧，在美国同意和法国、德国两国协调之下，以色列总理班内特Naftali Bennett 5号介入担任调停人的角色。班内特办公室表示，班内特是在5号清晨由乌克兰出世的部长艾金 Ziv Elkin、 国家安全顾问胡拉塔 E.L. Hulata 和高级政治顾问梅尔 Shimrit Meyer 陪同前往克里姆林宫。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班内特5号上周在完全保密下乘搭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穆塞德的私人飞机到莫斯科和普京会谈，并未通知他的内阁。 据说这次会晤早在几日前就已经确定，班内特和普京会谈了3个钟头，随后飞到柏林和德国总理索尔茨 Olaf Scholz 会谈了1.5个钟头，傍晚和泽连斯基两度电话会谈。以色列大约1/5的人口有乌克兰或俄罗斯背景，以色列和乌克兰俄罗斯关系密切。以色列政府已经表示正在为俄乌两国冲突进行调解，尽管总理办公室官员先前淡化对取得突破的期望，因为俄国在以色列北方邻国叙利亚有大批驻军。班内特至今并未同其他西方领袖一样强烈谴责俄国入侵，而是强调以色列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关系都十分牢固。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奥伦 Michael Oren 告知法新社，班内特的行动大胆，风险亦相当大，好大部分要取决于普京的心态。奥伦表示，普京发动入侵前回绝了重量级的外交接触，但目前俄国的处境已经不同，普京可能正在替他的困境找台阶下，而班内特可能就提供了这个台阶。乌克兰目前局势紧张，当地尚未离开的中国侨民惶恐不安。日前中共党媒炒作从罗马尼亚出发的所谓乌克兰撤侨班机返航，3月5号党媒声称首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的临时航班当日上午5:41抵达杭州，稍后又报道当日9:46第二架飞抵郑州，但党媒没提这两架航班是在哪里出发，只是说乘客是自乌克兰撤离的中国公民。这种手法令部分台媒误解航班是从乌克兰出发，但陆媒观察者网引述中共外交部领事直通车消息，实际上当日抵达杭州的临时航班是4号凌晨5:16从北京起飞，飞行逾10个钟头之后当日抵达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然后又返回杭州。第二架临时航班亦于当日10:18从北京出发前往布加勒斯特，于6号上午10:15返回郑州。鉴于其他国家撤侨时都是努力替本国公民安排撤离路线，并且全程免费，而党媒报道中没提这些航班的乘客是否购买机票，但有消息透露从乌克兰艰难逃到罗马尼亚的中国人登机回国时被勒索超出正常票价几倍的巨款，中国使馆自己亦承认了。网传消息这些刚逃出乌克兰险境的中国人很多人并非乘坐中共官方的专车撤离乌克兰，而是经历千辛万苦自行逃出，有中国留学生逃到周边国家之后被当地的中国使馆软禁了，威胁他们哪里都不可以去，并且回国机票30000人民币起步，回国之后还要接受自费隔离，隔离费10000。该消息没有指明发生在哪个国家的中共使馆。还有华人微信群透露他们逃到罗马尼亚却被告知回中国要自费买机票，原本约7000的机票现在涨到17999，一家四口净是机票都要将近100000，并且战争爆发，银行卡已经无法使用，根本没钱买机票，甚至目前连基本的生存所需都只能依靠难民营。目前中共否认是乌克兰的中国人被俄军打伤或杀害的消息，在大陆社交平台上封杀他们的求救信息，同时中共操控舆论继续歌唱在乌克兰的中国人背后的强大的祖国。中共两会正在召开，除了四号当日北京狂风大作，故宫太和殿几扇大门齐齐被狂风吹倒，被认为中共的大凶之兆之外，网友发短片爆料两会期间天安门广场西面前面有便装陆军搜寻地雷，后有城管执法，还有警犬跟随，引起网友纷纷热议话那是找什么呢，有人帮助回答话找死，亦有人讽刺中国好安全，这样做不是抹黑吗，坏事做得多了， 若果唔系，点解心虚呢？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